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您在此刻收听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一同来分享中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伟大的传歌者、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先生的音乐艺术人生。请听音乐传记王洛宾节选。本书由王洛宾先生的儿子王海成和作家严行一合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发行。第一章，叩响音乐殿堂之门。王洛宾，原名王荣廷，字洛宾，汉族。1913年12月28日，王洛宾出生于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外牛角湾义华胡同一个灰色的小院儿。院子里有几间瓦房，一棵大树。虽然王洛宾上面也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但他的降生还是给全家带来了很大的欢乐。王洛宾的父亲王德珍是管账先生，母亲是家庭妇女，全家靠着王德珍一个人的薪水度日。王洛宾的祖父王少先是民间画匠，清朝末年曾在北京正阳门楼上画过油漆花卉。他早年开过照相馆，他的另一份工作是遗像绘画师，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职业，很多时候是在死者家属的悲声嚎啕中一笔一笔认真地为死者画像。王少先是一个真正的人间悲剧记录者，他常说，只有真正懂得悲哀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这句话后来成了王家的家训。王德珍爱好音乐，喜欢唱京剧、昆剧，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闲来无事，他喜欢在小四合院里自拉胡琴吟唱西皮二黄导板。在已经系为国粹的老北京，大街小巷、华府漏屋，皆闻散板流水回笼之声。这样的普通京戏迷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为奇。如果说王洛宾与音乐结缘曾经受父亲的熏陶，也仅止于此。但也正是王德珍于无意之中把王洛宾引领进宗教音乐中。王德珍年过半百之后，在美国人开办的一座基督教堂任职。做事时喜欢带着幼年的王洛宾，这是王洛宾很小就接触到了教堂音乐。从唱诗班飘出的那旋律优美、意境高雅的赞美诗，深深地感染了幼年王洛宾，撞击着他的灵魂。不久，王德珍凭借在教会练就的抄写英文的本事， 进入政府部门做了一名小职员，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宁静和睦。王洛宾的母亲自幼喜爱天上的云彩，家里窗户上贴的窗花都是她亲手剪的各式各样的云，很美，充满了对远方朦胧的憧憬。王洛宾记得他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母亲教给他的。谁跟我玩打火镰，火镰花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摊鸡蛋，鸡蛋鸡蛋磕磕。每当说到苛刻时，母亲便用自己的头轻轻碰几下王洛宾的头，这是他对母亲最温暖的记忆。少年时，母亲告诉王洛宾说，他们王家的人历来有东奔西走不安分的习惯。他的父亲王德珍曾到300多里外的保定做事，而王洛宾的大哥跑得更远，竟然到了3000多里外的朝鲜釜山谋生。以后你长大了，还不知道要跑多远呢。母亲笑笑说。没想到母亲竟然一语成谶。由于王德珍的开明，王家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不论男女都要被送到学校读书，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中是不多见的。王洛宾先后在京师八旗子弟高等小学堂和北京通县陆河中学读书，他小时候身体多病，大夫便对王德珍说，你这儿子是缺乏锻炼，陆河中学有体育课，送他到那里去念书，准会有个好身体。在美国教会办的陆河中学里，王洛宾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成为一名音乐信徒。他具有良好的音乐基础和天生的好嗓子，不久就被选入学校唱诗班。除了教歌唱歌，还为前来做礼拜的人伴唱。黑色的十字架在基督教徒的脖颈下闪闪发光，他们一个个面孔虔诚威严，修女们头蒙面纱，身穿黑色长袍，更是显得异常神秘。开始这样的氛围使王洛宾有些紧张，时间一长习惯了，他就觉得这一切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好玩。每逢他参加伴唱，就努力模仿大人们的神态，挺胸张嘴，张出成年人的样子。但王洛宾很少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牧师非常喜欢王洛宾的音色，有一段时间唱诗班缺乏伴唱女高音，就让王洛宾以童音代替。王洛宾把嗓子压得尖尖细细的，居然唱出了很出色的女高音效果，这常常使王洛宾忍俊不禁。值得一提的是，接受过基督教洗礼的王洛宾却一生都没有到教堂参加过礼拜，这在基督教徒中是绝无仅有的。纵观王洛宾的一生，他对基督教的印象大约一直停滞于唱诗班奇妙的歌声中。王洛宾并不是一名正式的基督教信徒，他真正喜欢的是基督教音乐中那种让他一生向往的美妙旋律。王洛宾的二姐远嫁哈尔滨， 姐夫是南满铁路一名总翻译师，家里境况很好。二姐每次回北京，总会给王洛宾讲述哈尔滨的美丽风光和浓郁的俄罗斯情调，以及生活在那座城市的白俄们很多的趣闻轶事。二姐说的这一切，让少年王洛宾对遥远的哈尔滨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在他想象中，哈尔滨一定非常浪漫，很有现代文化的氛围，那些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人们也一定很幽默。王洛宾想，那些俄国人一定会唱很好听的俄罗斯民歌，就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听懂。有一次，在学校放假期间，对哈尔滨朝思暮想的王洛宾，以二姐要生孩子没人照顾为借口，自作主张去了哈尔滨。家里人以为他失踪了，到处找他。直到哈尔滨的二姐赶紧写信回来，父母才知道王洛宾已经跑到了几千里之外。到了二姐家，他一下就被哈尔滨这座北方之城迷住了。王洛宾一次次地在布满俄罗斯风格建筑的大街上行走，在圣索菲亚教堂的台阶上流连忘返，独自一人看夕阳下的松花江静静流淌。哈尔滨的一切如同一个美丽的梦，在他的心头缓缓飘荡。王洛宾的二姐家住在一个大杂院，没有几天，王洛宾就认识了这个院子里所有的人，老人、小孩、有学问的、一次不识的，皆一见如故。就是在这个大杂院，王洛宾有幸结识了后来被自己称为老大哥的剧作家、诗人赛克。赛克是河北人，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送他到一家商店当学徒。老板为了节省请广告师画广告的费用，便把天资聪颖的赛克送到上海美术学校学画画，毕业后返回店中画广告。后来赛克利用业余时间加入了欧阳雨倩和田汉组织的南国话剧团，但这个剧团不受国民党当局欢迎，此事让老板心里很不高兴，不久便借故解雇了他。赛克干脆把行李搬到了南国话剧团宿舍。不久，剧团在国民党当局的不断阻挠和破坏下停止了演出。生活无着的赛克经朋友介绍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青年会当了一名吉他教师。爱屋及乌，十分敬重赛克的王洛宾也喜欢上了赛克手中的那把吉他。他觉得吉他是一种非常自由的乐器，可以随弹随唱随跳舞。于是王洛宾又着迷似的跟在赛克后面学吉他。哈尔滨的短暂生活对王洛宾的音乐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不仅学会了吉他，还学会了很多优美动听的俄罗斯民歌。王洛宾很喜欢俄罗斯著名音乐家柴科夫斯基的《吉普赛女郎之歌》。大杂院里的人们常常能听到他的轻声歌唱。野火在迷雾中闪耀，火星熄灭在空中。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分别在桥头。夜晚就要过去了，黎明来临。我的爱人哟，我将随着一群吉普赛女郎走向远方。 沉浸于俄罗斯音乐的王洛宾才华初露。有一次，他大胆地为赛克的短诗《紫色的云》谱曲，得到了赛克的热情称赞和鼓励。1931年夏天，刚满18岁的王洛宾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学习西洋音乐。当时中国高等学府的音乐教育主要以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为主，教学体制基本参照欧美模式，教师也差不多都是西学归来者和外籍教师。当时的北师大人才济济，王洛宾的钢琴老师是德国人布古克，提琴作曲老师是留学归来的汪德昭。汪德昭附带教乐理，他原是学化学的，业余喜欢音乐。当时音乐师资奇缺，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半路出家。其他几位老师也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王洛宾的声乐老师是俄罗斯优秀女高音歌唱家霍洛瓦特·尼古拉·沙多夫斯基伯爵夫人。60多岁的霍洛瓦特夫人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她是被苏维埃革命者推翻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姑姑。10月革命后，她流亡国外，本可以像其他俄国流亡皇族那样，在法国或其他国家过着悠闲的上流社会生活，但她却珍惜自己作为艺术家的非凡价值。由于她的丈夫曾经是俄国将军，后来到中国东北任职，所以她随同丈夫来到中国。霍洛瓦特夫人对生活的态度、高贵的气质和对艺术的执着，对青年时代的王洛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对艺术有了一种哲理的认识。至高无上的皇位可能在朝夕间颠覆，万贯家产也会在一刹那灰飞烟灭，而艺术却是永恒的。音乐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轻松，那些基础知识学起来同样枯燥乏味，需要特别的耐心。霍洛瓦特夫人的中国话说得不好，上课时她通常使用俄语和法语。为了上好霍洛瓦特夫人的课，王洛宾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去北京大学俄语班旁听俄语。霍洛瓦特夫人得知后，对王洛宾的谦逊好学精神十分赞赏。这期间，王洛宾还选修过柯振和教授的世界民谣。柯振和是台湾人，曾留学日本，并编写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大词典。这门课用的教材是日本春秋社出版的两本世界民谣，其中收了200多首各国民歌，柯振和参与编辑，收录很多台湾民歌，而收的大陆民歌却很少，大概与大陆民歌整理成谱子的不多有关。弘一法师李叔同当时也是北师大著名的音乐教授，他因身在南方而没有亲自为王洛宾教课，但王洛宾当时所用的讲义却是他写的。李叔同是用外国歌曲的旋律填写中国歌词的第一人，著名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几乎成了当时北京中小学校的毕业歌。李叔同的音乐风格对王洛宾影响很大。在王洛宾眼里， 与中国歌曲相比较，西洋旋律似乎更具抒情性和浪漫风格，上扬和下抑都表达得恰到好处。在霍洛瓦特夫人的指导下，他唱过俄国音乐家格林卡和达尔戈梅日斯基等人的作品，如《睡吧，我的美人》《北方的星》。尤其那首由格林卡作曲的《北方的星》曾让王洛宾如醉如痴。一座高高的楼，里面房子紧相连，在其中有一间光线最明亮，里面住着未婚妻。她比谁都可爱，好像北方的星，比群星更光辉。她在痛苦里怀念远方人，她那一颗颗的泪珠滴落在她订婚的戒指上。未婚夫出门去，到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特别喜爱这种散文诗般的意境，霍洛瓦特夫人对王洛宾极为赏识，破例对他进行单独教学和训练。王洛宾通过帮助霍洛瓦特夫人抄写和整理音乐资料的机会，对外国音乐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霍洛瓦特夫人敏锐地感觉到，这个名叫王洛宾的中国学生具有一种罕见的音乐天赋。经过长时间观察和思考之后，有一天霍洛瓦特夫人郑重其事地告诉王洛宾，师范大学是培养普通中学教师的地方，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有作为的音乐家，那就一定要去巴黎。他意味深长地告诉王洛宾，只有经过巴黎音乐的严格训练，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音乐艺术家。霍洛瓦特夫人的话点燃了王洛宾心中去巴黎学习音乐的火炬。大学时代的王洛宾爱读现代诗，并试着写一些爱情短诗。他很崇尚新月派诗人徐志摩。1934年，他认真阅读和研究了徐志摩的《云游》。王洛宾很喜欢这首诗，为他谱了曲。经过反复演唱，王洛宾的处女作《云游谱》曲谱成为北师大音乐系最出色的节目。在毕业汇报演出中，王洛宾的一曲《云游》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赞扬。但很少有人知道，王洛宾在精神上把《云游》当作导引自己前行的坐标。他决心一生云游四方，去寻觅音乐世界中神圣的精华。而他云游的第一目标仍是巴黎，这个美好的梦想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1935年7月，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题材中的重要作品。鲁迅在这部书的序中写道，这八月的乡村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正是由于鲁迅的推介，书一经出版便引起强烈的反响，很快流传到风雨飘摇的北平，并开始在流浪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中传播。由于反动当局进行文化封锁，在一般书店买不到这部书，因此学生们经常集体听读。当时王洛宾在东北大学临时驻地附近一所中学当音乐教师， 课余时间，王洛宾经常去高粱桥边的护城河游泳，在这里他认识了不少东北大学的学生。不久，王洛宾也加入到集体听读的行列。这一天，学生们朗读到八月的乡村厚嘴唇说话了一章，主人公肖明与安娜热烈相恋，然而抗击侵略者的紧张行军、革命军队铁一般的纪律，却绝对不容许他们卿卿我我、儿女情长。正是在这种极端矛盾与痛苦中，安娜悲愤地吟诵着：“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毁灭了吧，还是起来。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听着听着，王洛宾的心如大海一样汹涌澎湃，蓦然间他找到了感情宣泄的突破口。我为什么不用音乐来表现这首诗的主题呢？他把这首诗记了下来，回到家里用一个晚上就谱好了《奴隶之爱》。他直接运用嗦，一个八度跨音，喊出了我要恋爱，势如破竹，接连几个三连音，铿锵有力，倾吐出奴隶们的肺腑之音。第二天，王洛宾又来到护城河边，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已经下水游泳了。王洛宾在岸上大声说：“昨晚上我把《奴隶之爱》这首诗谱成歌曲了。”说着就唱了起来，大家一听都齐声说这首歌好听，嚷嚷着要学。王洛宾在岸上一句一句的教，一大群在河水中露出上身的男生张大嘴巴，一句一句大声跟在后面学：“我要恋爱。”那情景让远远路过的人笑个不停。奴隶之爱，22岁的王洛宾这次非常成功的创作尝试，让他成了近代中国为小说谱写插曲的第一人。在他的教唱下，失去家园的学生们高唱《奴隶之爱》，使这首歌连同八月的乡村很快传遍了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后来萧军得到了这首王洛宾谱曲的《奴隶之爱》，再版八月的乡村时，把它嵌入小说之中，注明谱曲者王洛宾。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首歌连同它的作曲者名字都被淹没了。45年之后的1980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的《八月的乡村》一书的末尾，附录了这首题为《奴隶之爱》插曲的完整歌页，正式署名为《萧军词洛宾曲》。歌页下端附有萧军的附记。附记：此曲为王洛宾同志所作。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只能用 LP 来代替。最近在北京，时经40余年后，我们又见到了，得知他和我全属清白无辜，现在就把他的真实姓名露出来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 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第二章，最美的音乐就在自己的国土上。1937年发生的七七事变，彻底改变了王洛宾的生活轨迹。已在佛伦中学教了3年音乐的王洛宾，还兼任另外2所中学的音乐教师。王洛宾口碑好，哪个学校都欢迎他，继续任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日寇统治下教学，意味着必须接受日式教法。然而，王洛宾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品尝做亡国奴的滋味。于是，他决定投奔在北平一见钟情的恋人杜明远。经过周密的准备，1937年10月的一天清晨，王洛宾身披重孝，骑上自行车，以给母亲上坟为由，瞒过把守城门的日本宪兵，逃出了北平。他来到了天津，从塘沽口上了去青岛的海轮。在轮船上，他听到有个女学生在唱《奴隶之爱》。王洛宾对自己作品的传播之快感到吃惊，第一次感受到了歌曲的力量。几经辗转，他最后乘火车到了河南开封。杜明远是918事变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生，专攻西洋画。他性格活泼，思想开放，又会跳芭蕾舞，在当时的北平是为数不多的新女性之一，令许多男生非常仰慕。通过同学曹世干的介绍，王洛宾认识了杜明远。一次演出中，王洛宾的男高音伴唱令表演芭蕾舞的杜明远怦然心动，两人很快坠入爱河。918事变后，迫于日本侵略者的人身威胁，杜明远离开北平，回到故乡开封。见王洛宾匆匆来到自己家，杜明远心中顿生惊疑。洛宾，你怎么好好的忽然到开封来了？没有收到你要来这里的信啊？杜明远的父亲杜继增一边热情接待客人，一边说，是啊，兵荒马乱的，你不好好在北平待着，怎么跑出来了？略显窘态的王洛宾赶紧说，明远，杜伯伯，我在北平没办法再待下去了，做亡国奴是最大的耻辱，教员上课一律要听从日本校长安排，可我怎么能教中国孩子唱日本的国歌《军之代》呢？王洛宾紧接着说，杜伯伯，我这次到您这儿不是来避难，如果您赞成的话。他看了一眼杜明远，我想和明远一起到后方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为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出一份力。好，好样的，杜继增连连夸奖王洛宾说，有志青年就应该如此。洛宾，我支持你的想法，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吧。 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杜继增，名义上是一位开明绅士，实际上他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同年受党的委派，由北平到东北开展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教师和哈尔滨日报社编辑，在东北各地开展秘密活动。他曾是牡丹江地区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先是被东北军阀政府通缉，后又两次被日本军警逮捕，后来他逃出了日本人魔掌，返回开封。眼下他正在忙着变卖家产资助抗日。对于王洛宾的人品和性格，杜继增早已经从女儿口中有所了解。他很喜欢这个既有才华也有革命热情，为了祖国领土完整绝不忍辱偷生的年轻音乐教师，也为他的抗日热情深深感动，所以才毫不犹豫地支持女儿和王洛宾一起去参加抗日工作。由于王洛宾和杜明远的关系已经确定，为了出行方便，互相有个照料，王洛宾接受了杜继增的建议，和杜明远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段婚姻维系到1941年3月。为了在外工作方便，杜继增为女儿改名洛珊，让王洛宾和洛珊在外以兄妹相称，并给了他们10块大洋做路费。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王洛宾和洛珊告别了杜继增，踏上漫漫西行之途。王洛宾和洛珊第一站到了西安，他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表示要去延安。可到延安没有汽车，必须徒步，他们俩有点犹豫了。对两个在大城市长大，从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磨练的知识分子而言，长途跋涉，穿过千里荒野，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正在这时，王洛宾碰到了一位同学的同乡，他是从山西绥营学校来西安招生的，名为招生，实际上是收拢流亡学生。这时王洛宾和洛珊对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洛珊想到革命大学去学习，而王洛宾却不想再上学，他只想投入抗日工作。最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双双来到了山西临汾。没过几天，赛克也到了临汾，在这里相逢，他们都很意外。原来918事变后，赛克先去上海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后又带领一个演剧队从上海来到山西，在临汾受到进步女作家丁玲书信邀请，赛克准备去洪桐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王洛宾认为投入抗日宣传工作时机已到，于是打算跟赛克一起去洪桐。洛珊经过思想斗争，也同意跟随王洛宾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几天后，他们有幸搭上贺龙将军的坐车，在贺龙将军亲自指点下，经过长途奔波，抵达驻扎于万安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由进步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吸收了当时很多的中国文化名人，有作曲家李杰夫、周威志、诗人赛克、作家萧军和萧红夫妇。萧军一见到王洛宾又惊又喜，两人立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萧军感激地告诉王洛宾，还是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从北平到上海宣传抗日救亡的东北大学学生为他唱过《奴隶之爱》。萧军对这首插曲深感满意， 自己在文字描写中未能充分表达的情感，王洛宾的插曲表达得淋漓尽致。萧军没想到会在这儿与王洛宾相逢。身着戎装，被毛泽东亲切地誉为今日武将军的丁玲拍拍王洛宾的肩膀，手拉着洛杉，连声说道：欢迎你们来到战地服务团。洛宾同志，我一直非常盼望你能来我们服务团，没想到你果然来了，还带了一位漂亮的才女。他停顿了一下，莞尔一笑，忽然想起了什么。洛宾同志，我们大家都听过你为八月的乡村谱的曲子，大家都会唱。说着，丁玲风趣的高声唱了一句：我要恋爱。大家一起鼓掌，开怀大笑。随后丁玲为大家分配任务，王洛宾分在歌咏组，洛杉分在女子队，赛克分在戏剧组。王洛宾第一次穿上了军装，他卓越的音乐才华在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发挥。1937年12月，随着抗日前线形势吃紧，战地服务团奉命向西安转移，一路演出来到黄河边上的枫林渡。枫林渡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也是连接山西和陕西的水路要冲。渡口以北是山西抗日前线，南边紧邻陕西战略要地潼关。山西前线中日战事正酣，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伤员被送到枫林渡，再转运到潼关的野战医院。河面上船来船往，昼夜不停地运送伤员和物资。战地服务团的编导和演员们，一边要为抗日将士们慰问演出，一边还要到渡口帮助运送伤员。渡口从早到晚繁忙的景象，河面上船夫和纤手们一阵阵的号子声，让王洛宾忽然萌发创作灵感。经过一个夜晚的写作，一首鼓舞士气的《枫林渡》的歌声在王洛宾笔下诞生。嘿呦嘿呦嘿呦嘿呦，我们是为了来抗战呐、大家齐上肩呐、搬运手榴弹呐、伙伴们莫偷懒呐、嘿呦嘿呦嘿呦嘿呦，长好你的舵呀，拉紧你的帆呀，我们是为了来抗战呐、嘿呦，大家多流汗呐、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歌曲写出后，王洛宾先唱给渡口的民工、船工和舰夫们听，再到野战医院唱给伤员们听。不久，这支很受欢迎的抗日歌曲从黄河两岸流传到全国。这一时期，由王洛宾创作并交给战地服务团演唱的作品有《雪花曲》和赛克作词、王洛宾作曲的《洗衣歌》《老乡上战场》，还有《抗战进行曲》《黑龙江上》。激越豪迈的抗战歌声像插上了翅膀，旋风般飞遍华北抗战前线，激励着勇士们奋勇杀敌。抗日军队和地方抗日武装中的许多农民出身的士兵，最喜欢唱的还是节奏铿锵有力的《老乡上战场》。打起火把，拿起枪，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日本强盗到处杀人抢掠，多少城镇都被他们烧光。打起火把，拿起枪，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 驱逐日本强盗，赶快滚蛋，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打起火把，拿起枪，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日本强盗实在残忍猖狂，争生存的烽火已经高扬，要活命的别彷徨，老乡们要求解放，只有上战场。1938年2月，山西战局紧张，战地服务团从临汾撤到西安。萧军先是留在临汾，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一个月之后，萧军独自去了延安，王洛宾、赛克、洛山和萧红等人留在了西安。时任兰州《战号》杂志社编辑的著名进步作家白威，听说赛克、王洛宾等人滞留在西安战地服务团，就赶紧写信来，说兰州抗日宣传工作正缺乏人才，希望赛克和王洛宾再约几位有抱负的青年艺术家速赴兰州。接到白威的信，正在西安为去向而迷茫的赛克、王洛宾十分高兴，便和洛山一起约了舞台灯光专家朱兴南，准备去兰州，可是没有路费。正在发愁的当儿，萧军从延安回到了西安，报告给大家一个新消息。新疆军阀督办盛世才诚挚希望延安共产党派进步文化人士去新疆组织抗战剧团，助他一臂之力。既然一向对抗日持消极态度的盛世才能做出如此表示，延安方面当然非常欢迎，于是委派萧军回西安，在原西北战地服务团中物色一批赴新疆开展抗日宣传的人员。萧军见大伙儿正为赴兰州的路费发愁，笑呵呵地说，你们别发愁，我有钱，你们不要去白威那儿了，咱们一起到新疆去吧。原来萧军有一笔100多块大洋的8月的乡村的版税，一直保存在西安生活书店，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一起陪着萧军赶到生活书店。书店经理一见萧军来了，非常客气，很快把版税结算出来，这下子去新疆的路费绰绰有余。在王洛宾的心目中，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之路，也是世界走向西域、走进中原的必经之路。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学习和研究中国民歌时，王洛宾就已经知道新疆民歌受中亚和俄罗斯音乐文化影响最深，与东部民歌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到新疆接触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采撷新疆民歌，揭开新疆民歌之谜。现在听说可以经由丝绸之路去自己心仪已久的神圣之地，王洛宾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激动。1938年4月，一个乌云蔽日的清晨，五个人搭乘一辆带篷布的大卡车自古都西安结伴西行。王洛宾和洛山唱歌，赛克说笑话，萧军讲故事，朱兴南画速写，一路颠簸却并不寂寞。途经六盘山，天降暴雨，道路泥泞，汽车走走停停，最后无法继续爬山，开到六盘山东面的一个叫和尚铺的小村镇上停了下来。他们找到了一个车马店临时宿营，因大雨所阻，店里住进了很多赶路的客人。车马店本来就不是很大，一下子涌来了这么多客人，没有办法安排住宿。心地善良的女掌柜吩咐店伙计将两间放杂物的空房子清理出来，打扫干净，抱来一大堆干爽的谷草打上地铺， 忙碌了好一阵儿，才把客人们全部安顿妥当。大雨下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大家无奈地坐在谷草铺上，焦虑地望着门外哗哗不停的大雨和泥泞不堪的道路，盼望天空快点放晴。为了打消大伙儿的烦闷，王洛宾提议唱歌，大家纷纷响应。在王洛宾指挥下，大伙儿唱起了他和赛克合作的《老乡上战场》。王洛宾边指挥边唱，大家放开歌喉，铿锵激昂的旋律打破了六盘山下的沉寂，掩盖了大雨的哗哗声。歌声吸引了其他客人，人们闻声而来，涌进大房子，这个杂物间一下子变成了热闹非凡的小剧场。唱完《老乡上剧场》上战场，人们热烈鼓掌，有人冲着这些年轻艺术家们大声说，你们的歌唱得好听，但你们不知道这里的女掌柜也会唱歌，她年轻时是这一带方圆几百里有名的歌手，最拿手的是唱花儿。50多岁的女掌柜竟然有一个诗意的外号五朵梅，据说她年轻时常头疼，就采用当地偏方，一疼就掐额头，久而久之，额头上留下五个红红的手指印儿，很像一朵绽放的梅花。于是五朵梅的外号就传开了，而她的真名倒没几个人知道了。在北京城长大的王洛宾，对西北民歌虽然倾慕，但只是在书本上了解到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要进一步了解西北民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王洛宾马上拜见五朵梅，他先给这位女掌柜鞠了个躬，然后彬彬有礼地说，我们几位都是搞艺术的年轻人，听说您会唱本地的花儿，大家都很想听听，不知道您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愿望。五朵梅笑眯眯地认真打量着王洛宾，爽快答应道，那好啊，等晚饭后我到你们大房子去唱给你们听。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音乐传记王洛宾节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Shut up.